最近二三十年以来呢，在世界各地的医院做医生和做护士的人，越来越多见到有病人明明是被证实死亡过后，已经将他从普通病房转移到一些就来要去殓房的病房的时候呢，经过几分钟后或者是一两小时之后呢，那些人竟然是生翻的，讲嘢嘅，唔单止咁样，呢啲曾经濒临死亡又翻生嘅人咧，向嗰啲医生护士讲述佢哋死后所听到、所见到嘅情况。事情发生得多嘅时候咧，就有开始做医生嘅人就放低佢做医疗嘅事业，转为专门研究一个人曾经死后再翻到人世，他们所见所闻，他们所讲的东西是不是可靠可信的呢？到了今天为止，地球上面专门是研究濒临死亡经验的这些事情的研究中心至少都有几个。最近呢，我在互联网上面认识了一个是以美国为基地的研究濒临死亡经验的中心的其中刊登的一则的故事。故事当中呢，是牵涉到一个女人，她是一个人，好像是五个小哥的妈妈，她死的年呢大概是可能是三十零，应该不到四十岁。她在医院因为失血过多死了之后呢，她就见到自己离开了睡在病床上面的身体，他自己升了在身体上面的大概几米高，见到自己的身体，见到个病房周围的环境，跟住呢他就见到呢有几个好像这样的人物来带他去离开病房，回到他家，因为他很想见他的丈夫和他家的五个小哥。他见到他入屋的时候呢，他是不需要开门的，去到客厅那里，她见到丈夫陪着她五个小哥，劝五个小哥，妈妈医院很平安的，你们不用担心啦。她听到他们讲话，但她讲不到话，他们见她不到。她又回到医院的病房，然后呢就仿佛有人就接走了她离开医院。她见到自己呢用飞快的速度去到一个黑黑的隧道那里。通过隧道之后呢，他见到隧道的出口远远的地方有光，他好被个光辉吸引，他去到光的里面呢，他见到那里有很多很好的人等待着他，欢迎他。他将他所见到所听到的东西呢先告诉他丈夫听，然后告诉他五个小哥听，因为呢他在四个几钟头之后呢，在那边的世界的人告诉他，你的死的时间其实还未到，你在世上还有很多的责任，你愿不愿意回去完成你的责任呢？他很不愿意，但经过详细考虑，为了他的家人，他回来，他见到自己呢又回到医院的病房。跟住的那几年呢，除了将他的所见所闻告诉他丈夫和小哥之外呢，他不敢告诉其他人知。他讲给人知的时候呢，他就被人批评他迷信啊，讲完这些根本不可以置信的东西，他很多年来他不敢讲，直至到后来他听闻到原来世界各地呢有专家去研究濒临死亡经验之后呢，他开始接受访问，结果呢就他的故事呢被出版成为了书。我今天的讲道呢，想希望用这个女人所讲的故事的其中一个部分作为开始。她死后在另外一个世界见到听到的各方面的事情当中呢，她明白了一些她在人世间她没有明白的一些道理。她明白到呢，原来每一个人，无论她做妈妈的或者她的小哥，每一个人都有机会经过这个人生，每一个人呢都有责任去善用他一生。为了这个缘故呢，每一个人在死后呢都有责任向造物主去交代他怎样用了他一生。只要他作为妻子，作为做妈妈的， 在人世间尽了他的责任，他是不应该过分担心他离世之后呢他丈夫怎样、啊、他小老哥怎样、啊、因为他的小老哥在得到爸爸妈妈的教育之后呢长大之后自己有责任，轮到他们离世的时候呢向神交代他有没有善用了他的人生，他是不需要过分担心的、哦、原来这个女人呢在未死之前呢她是作为一个好妻子好妈妈呢是过分的担心她的小哥呢长大好啊定坏啊，她死后的明白这个道理令她恍然大悟，她的担心呢突然之间就不见了，她经历到一次的讲不出的解放和自由。她后来、再回人世之后呢他就特别周围去演讲劝那些做妻子做妈妈的，即是你锡细路哥还锡细路哥，但你尽了责之后你是不应该过分的担心的，除非你没有尽责任，否则的话呢你尽了责任教你的细路哥，你都不保证你细路哥长大一定是好的，因为他们长大的时候他们有责任自己选择走一条好的道路呢或者选一条坏的道路，结果呢你只是尽责的啫，你不应该为你的儿女过分的担心，他们自己要向自己的人生负责。他这一点呢对他来说真的很解放、啊、我故意的选这个故事呢去作为今天的讲道的开始，因为今天的讲道呢是关于到做爸爸妈妈的怎样管教儿女是有关系的。他又明白到每一个人在人世间的光阴的时间是有限的，正常的人假如活到七十岁八十岁的话是几十年，作为结了婚有了儿女的父母，你能够教你的仔女的时间大概是十几二十年的，你想想你人生可能是八十年，你有机会去灌输一些好的东西给你仔女的机会大概是二十年的，你的人生不是只是教小哥，不是只是养小哥，你的人生还有其他的目的的，何必看教小哥看到是你人生的一切这样呢？不单止你的管教儿女的机会和时间是有限的，你对儿女应该负的责任都是有限度的，不是无限的，作为父母你的责任只是有限的。我发觉到呢老年的人退休的人士呢一定会在家会想回转头自己一生走过什么路去过什么地方做了什么事，当然会好像那个、录影机那样重播重复回以前发生的事，但是老人喜欢回忆还有很喜欢讲的话题当中呢他们最想得多最讲得多的是他的儿女，所以凡是老人呢假如他的仔女乖的话你肯陪他聊天呢他会讲个不停，我啊仔啊现在在哪间大银行做分行经理啊，我啊女啊现在在哪间报馆呢做主编的，我第四个仔啊现在在美国啊，我第七个女呢现在不知道就在澳洲那边了，如果他的仔女是好的他讲个不停的，但假如仔女不好的呢他未必会讲，但他的内心所想的呢全部都是这些不好的仔女，并且令到那个老人内心是很痛苦的，他是讲不出声的。有些父母老了的时候呢回望他的儿女好坏呢好坏参半，有好有坏，某一两个呢哇想起都开心、啊、如果收到这个仔这个女的电话呢好开心、啊、就讲啊讲啊讲啊，有另外一个呢想到都心酸，打电话回来呢说不说两句就想收线了。其实回忆过去觉得自己有些事做不好啊或者做得失败啊，这种的失败的感觉呢是可以令到一个人变得很累很烦恼很痛苦的。我今天 開始嘅時候講呢個嘅貧臨死亡又翻生嘅女人嘅故事咧，係想講話咧，就算我哋人生有啲嘢係做得唔好都好，我哋係冇必要過分嘅傷感嘅。反為咧，能夠將到後悔啊，或者係失望啊，轉為快樂嘅咧，就係珍惜而家面前所有嘅機會啦。講到管教兒女咧，特別當中我哋而家仲係年輕父母嘅咧，你有好多機會去管教你嘅細路哥。都大家都知道，教會係一個嘅大家庭。參加一個好嘅教會咧，對於為人父母嘅大家嚟講咧，係額外嘅，將到好處能夠俾你嘅兒女啦。因為唔單止你淨係你自己去好好嘅教你嘅細路哥。在一个好的教会里面还有其他的叔叔姨姨哥哥姐姐去在好的方面去影响你的小路哥。我今天就想从圣经里面跟大家去介绍圣经所蕴藏住的关于管教儿女有几个很有用处的准则。以下几个圣经的管教儿女的准则呢，不单止对于那些现在做人妈妈做人爸爸的是很啱用，并且对大家当中是做成年人，你想学习怎样对待细路哥都有非常多的益处的。以下我分四点来去解释。第一点呢，千祈不要给你的细路哥自自然然的成长。不要以为呢，俾你嘅细路哥自然咁样成长呢，佢就系最好㗎喇。咁样系错嘅。你唔能够俾佢自然嘅长大。你嘅细路哥系需要有你同埋其他嘅成年人呢去指导佢，去矫正佢，去改佢，去训练佢。原因就系呢，每一个人啊，你作为成年人或者你的细路哥呢，都是有向善的倾向和向恶的倾向，是他的内心里面的。每一个人呢，都是有潜力可以变得更好，亦都有潜力呢可以变得很坏的。你一味被他自由的自然成长呢，你是害了他了。他会好像一棵花一棵树没人剪辑这样呢，会生得很野很乱好好坏的。你应该去指导他，改正他，训练他，这个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呢，就是你自己未成为哪种人，你是不可能教你的儿女成为那种人。你看那些有些什么教养儿女的书啊，上那些什么课程啊，都未必有用的。如果你所看回来所学回来的东西是一套的知识和方法的话，但假如你本身未成为某一种的人的话，你所讲给你听儿女的东西都是无效的。你是什么人，你就能够传给你的小哥是什么的美德。你能够传给下一代的东西，不是知识，不是方法，而是你的为人。这种第二个原则是最重要的。对比起一间学校里面传给我们小老哥的书本上面的知识呢，是很不同的。第三个准则呢，就是当你的小老哥尤其是是小的时候，尤其是未过十二十三岁之前，千祈不要以为呢要民主的，你要有些什么他不听话呢，你要向他解释，你要解释帮他明白，然之后呢你教他做，这样是错的。正确的观念应该是呢，开口教是需要的，但只是用说话去讲呢是不够的。你只是得把口去讲啊解释呢，他是不会听的。他仍然想跟着自己的任性的习惯去做某些事情。你应该呢用行动用方法的去管他，甚至去罚他、改他、打他，才会有效的。这个是第三个准则。这个跟今天在英国我们西方的用心理学来教小孩的观念是不相同的。 最后我想讲的今天圣经里面的准则呢，就是当要去真的要管教，要去责备，或者甚至是打细路哥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揀一个适当的时间，同埋要打要罚要闹的时候呢，用的说话呢必须也是要平和同埋温柔。因为如果揀错时间，譬如说发紧火的时候喐手打，发紧火的时候开口去闹的话呢，这个是一个错的时间，说话都是错的，你将会收到反效果。所以呢，我阵间我会用圣经去介绍的呢，就是这四个准则。第一，细路哥是需要被你去引导，要去改正他，不可以有得他自然成长的。第二，你未成为某种人，你是不可能教你的细路哥教得好的。第三，正是讲用说话去解释是没用的，有时候你需要罚，你需要管。第四，但你罚你管的时间，你必须要揀一个适当时间，你自己嬲的时候，你不能够保持平静的时候，你说话很激动的时候，会有收到反效果。现在呢，我就用圣经来去为大家介绍这四个很重要的很实用的准则。譬如说在圣经的开端，创世纪第一章的27-28节，创世纪第一章第27-28两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做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做男做女。神就祝福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球，治理这地。当神去设计人类的第一对男女的时候呢，同其他的动物生物所不同，他是按住神自己的形象去设计男女的。他做了第一对男女之后呢，就祝福他们，就跟他们说，在我的和合本的中文圣经就说呢，你们要生养众多。但是以往的讲到，我曾经解释过呢，圣经的原著是说呢，要繁衍增多。譬如当中今天是用着英文圣经的呢，你会见到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不是说 give birth to many children and multiply， 是 be fruitful and multiply。 意思是说呢，既然神按住自己的形象设计了男同埋女人，人类嘅一个好崇高嘅责任啊，就系将呢个形象咧去繁衍增多，去将神嘅形象咧去推广，令到神嘅形象由一个人慢慢慢慢传俾你嘅仔女，由你嘅仔女咧慢慢慢慢从呢个家庭咧一路传俾你周围嘅邻居、你嘅亲戚、你嘅朋友。如果地球上越来越多人有神的形象，慢慢慢慢，神是良善的，神是智慧的，神是好的，那在地球上的良善好的力量就会强大起来了，就可以遍满全地球，并且呢征服这个地球。我去年讲到的时候曾经去介绍过这个重要的道理，今天呢我们只是将这个基本道理呢去应用在为人父母或者做叔叔姨姨的教细路哥的时候是怎样的意思。所以我就说呢，我们未成为某一种的人之前，是不可以期望呢用把口去教自己的细路哥能够成为某一种人的。就算你在读书怎样教细路哥，你得回来的知识都帮你不到。我们需要的呢是通过去认识神，自己变得越来越好的人，诚实、良善、有节制、有恒心、做事交代，这些所有的人格上的美德，我们如果越来越多的话，就算你不懂得管教儿女的方法和技术都好，你是有感染力的。到你开口教细路哥的时候呢，他们会感觉到这个爸爸、这个妈妈或者这个哥哥姨姨呢，他服你，他服你，因为他感觉到你不是只把口讲的，你有某一种的内涵， 在你里面神的形象。请大家现在回去圣经的中央箴言，箴言的第23章13至第16节，第13节至第16节。现在我为大家读出第15和第16节。我儿啊，你的心如果有智慧，我的心亦都会欢喜。如果你的嘴能够识讲出一些正直的话，我的心肠也必会快乐。这两节的说话呢，是出自一个做为人爸爸做妈妈的人的口。尤其是当这个爸爸妈妈都年纪开始大的时候呢，他想起自己的仔或者想起自己的女，他会讲这两句说话。他说仔啊，女啊，如果你的内心有智慧，我的心就会欢喜了。如果我见到我的仔我的女的内心都不懂得有智慧的呢，哎呀，你阿妈你阿爸就为你担心了。阿仔啊，阿女啊，如果你懂得讲一啲正直话，我就觉得你终于成熟啦。点解你讲嘢永远都咁唔成熟呢？你讲嘢唔成熟，我个心亦都唔可能快乐嘅，系咁嘅意思。呢两节圣经咧，好能够刻画到我今日讲到开始嘅时候，一个为人父母谂起细佬哥嗰种嘅担心同埋心情。但是在第13和第14节就有这样说，13节说，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用藤条去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管教打你的仔女，他不会死的。你要用杖用藤条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圣经这里说，小哥哥得把口去教他是不够的，他是不会听的，在必要的时间是需要打的。当然这个讲法是跟今日的英国政府和某些西方国家的法律是不相同的。我要坦白地说，今日英国的法律和西方很多国家是就好像税制啊、福利制度一样，是已经是走偏了个道路，是走了另一个极端。他以为得把口去教小孩哥是就自由的，看法呢是错的，去立法去禁止，这个是很愚蠢的。正确的看法应该是说，如果自己是抱着一个残暴不理小孩哥会不会受伤的情况下毒打细路哥呢，是应该立法去罚的。但如果不是毒打细路哥，是适当的时间揀某一个身体的部位安全的部位去打细路哥去教细路哥，是很必须的。原因很简单，你得把口去讲受不到效果的。请大家现在跟我回去下一段圣经，是箴言的我讲下一段圣经前呢，请大家留意第15节了。他说，我儿子啊，如果你的内心有智慧，哎呀，你就会使到我的内心都欢喜安慰。这个就是圣经的价值观和学校社会的风气所不相同的地方。今天的社会看重的呢，是那个你的小哥聪不聪明，读书叻不叻。圣经所更加看重的是你的细佬的内心有没有智慧，不是聪不聪明，是有没有做人的智慧，他成不成熟，他好不好，比起他叻不叻，读书叻不叻更加重要。好，现在我们回去箴言的第29章，箴言的29章15至20节，找藤条去打同埋责备细路哥，系能够加增智慧，即是话咧，系能够帮你嘅细路哥长大咧，内心有智慧。但系方中嘅儿子咧，系会使佢嘅母亲好羞耻。所以15节嘅第一句就再重申，就系喺必须嘅时间咧，唔单止用口讲，用去打嘅方法。责备的方法 是会帮到你小孩成长的。相反放纵呢是圣经的原著，放纵这两个字是说，假如你让你的小孩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他想点他就可以点的，就是放纵的两个意思。如果你由得你的女儿由得你的仔想点就点的话，始终是会令到你作为做人阿妈的你会很羞耻的，因为他会变成阴性，他不会成熟的。请大家跳去第十七节，如果你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是会能够使到你得安息，圣经的原著安息两个字是安慰，你今日管教你的儿女呢，将来他会令到你得到安慰的，也必能够使你的心里面喜乐。十八节，没有异象人就会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十八节话呢，如果没有一些的所谓的异象，即使没有一些的准则，某一些的理想，人就会放肆的。我们的小孩哥都是一样，如果你觉得你的小孩哥是放肆的，看来是因为你的屋企里面是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清楚的准则。但是这里所讲的理想和准则呢，尤其是指来自圣经所给人的智慧，所以下一句就说，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犹太人所写的律法无非是指旧约的圣经，学圣经去实践圣经的人呢，作为父母的渐渐会变得越来越似有神的形象，这样遵守圣经的父母呢就有福了，因为他自己有神的形象，他所教出来的儿女呢也都不会放肆的。请留意十九节，只是用言语，一个奴仆呢是不肯受管教的，他虽然听明白了你的说话，他都不会留意听的了，听就听，其实都等于没听的。这个十九节呢，就正正就是我刚才所讲的，管教小孩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明白他里面有一个恶的倾向，他有一个任性的倾向，虽然他都有一个向善的倾向，你还去用话去解释啊，去理论啊，是好的，但是不够的，他不会听的，你应该去用藤条去管教。这个第十五节所讲，第二十节，你有没有见过讲说话急躁的人呢？愚昧人啊，比起讲嘢急躁的人呢，更加有未来，有指望。突然间第二十节呢就转向到讲到我哋讲说话嘅情绪啊，受唔受我哋自己控制嘅呢个嘅美德，呢个嘅修养问题，又系讲紧形象，又系讲紧你系边类人嘅问题。二十节问我哋：，你有冇见嗰个人讲嘢好急嘅，好猛嘅？如果你将呢句说话应用喺管教细路哥嘅时候咧，如果佢人教紧细路哥，佢系好嬲，真系忍无可忍。而开声教细路哥的时候呢，讲嘢好猛好急的时候呢，一个愚蠢的人啊，比咁样的人仲加有希望。圣经呢句说话呢，去带住一啲嘅讽刺嘅口吻嚟去提醒我哋点样教细路哥。如果真係要开口教嘅时候，说话唔好猛唔好急躁，要平静好温柔，就算是严厉都好，效果都会好的。总结来讲，我们今天从圣经当中学到有几个关于管教儿女的准则，就是每一个人包括我们的小孩都有向好和向恶的倾向的，千万不要以为给你的小孩自然的成长就是对他好，你会害了他，你需要改他，引导他，必要时候你需要打他，你需要教他。第二，不是说买多些书看看怎样教小孩你就会做得到一个好父母的，知识帮不到你， 亦都更加帮唔到你细路哥。成功嘅教细路哥嘅秘诀系在于我哋做父母，我哋做叔叔姨姨嘅人咧，自己成为一个越嚟越似神嘅人。依个系一个形象散播嘅问题，系形象传形象，一个感染下一代嘅问题。你要发觉到咧，好似我自己，学完圣经嘅神学训练之后，我翻到香港，我第一份工做工咧就系喺中学里边教书。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读神学，我从冇入过去一间嘅训练老师嘅师范学院里边接受教书训练，我冇嘅。我第一次去中学教书，我的同事和校长呢，尤其是同事就很奇怪，为什么几个月后呢，我负责那一班的小哥，当不同的老师入来教不同的课堂的时候，为什么这班45人的小哥这么乖的呢，这么受教，这么有心机学习的呢？做教书的先生呢，见过很多小哥，一个学校几千人，有很多班房，每日见不同班的小孩，他觉得这班小孩是哪一个人是做班主任的，他们就打听，哦，原来是两岁来的，他们就跟我说，我这班小孩很乖啊，其实我没有受过师范训练的，但我小孩很爱我，我又很爱他们，我从没有发脾气骂过他们的。但有时候开学的头两个礼拜，有些男仔想试一下这个新老师蝦唔蝦得過嘅，就特登喺我講書嘅時候咧，去講一啲嘅好誒好污糟乸渣嘅笑話嚟引隔離同學笑啊，考驗下我呢個老師。我仲記得我反轉起身，沉住道氣，等自己落到道氣。於是乎，全個班房見住嘅老師咧，成個班房係默靜咗，我諗有10秒、20秒。到我終於開口講嘢嘅時候咧，我是很平静，但我里面很嬲，我很平静咁话，我话头先讲笑话嗰个同学，请你起身。那个男仔好惊，咪马上起身，佢望住我，请你同全班同学讲对唔住，我头先咁样讲笑系唔应该嘅。我对唔住，我头先讲笑系唔啱嘅。我而家你可以坐低啦。佢坐翻低。经过嗰次之后咧，男男女女个个都好鍾意我呢个老师。唔单止我讲书嘅时候全班好乖，其他嗰啲嘅老师话俾我听，第二啲科目嘅老师入嚟讲书，点解你嗰班嘅六个细路哥零舍乖个人嘅呢？边个老师佢哋都听话嘅？我就諗，会唔会因为我嘅老师当我传授圣经的时候，教我不是教只是教我的方法怎样去教小孩，而是教我怎样能够成为有神的形象的人，用生命去感染生命，用人格去感染我们下一代。这个正正就是圣经所说的。所以我今天讲的道就来到这里结束。我希望今天呢，是为大家打开了一个很实用的话题，在将来在星期三的我们的聚会里面呢，可以有很多实际的在实行的时候一些的讨论去交流意见。总结今天的讲道呢，请同我回去新约圣经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六节。一神就是宇宙之间只有一位的创造者，一位的神是众人的父，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却是穿梭在众人之中，亦都住在众人之内。我今天故意的选这一句的圣经来去鼓励做为人父母的。不单止你是做人的妈妈，做人的爸爸，我们各人都是由创造主所做的。不单止人类，宇宙万物都是由他所做的。这位独一的神是全人类，甚至是宇宙万物的父亲，他都是为人父母啊。这位的父亲呢，是超乎众人之上。如果你说做妈妈，你做爸爸有责任，很艰难。你想一想，天上面的做父亲那位，他会不会不明白做爸爸做妈妈的艰难呢？他是超乎众父母之上的， 亦都是觀乎眾人之中。他這位神因為是一個靈的緣故，他能夠穿梭在眾人每一個情況、每一個難題的中間，他很了解你為人父母的困難，他是穿梭在你的兒女這個問題的中間的，亦都住在眾人之內。你雖然覺得教小哥有困難，但你的天父呢住在你的心內，亦都住在你的兒女的心內。教小哥成人成為好人不是只是你的責任，你的責任是有限度的，你管教兒女的機會和時間都是有限度的，是20年左右。所以呢，總結來說，做父母的只要你盡出你的力量就可以了，不要太過分的擔心，過分的給壓力給自己，不如將你的擔心和將你的情緒轉化成為力量，多些跟教會在一起，彼此鼓勵的去學聖經，尤其是實踐聖經。因為當你自己變得越來越好的時候，你個教會的人變得越來越好的時候，你的細路哥在這個好教會長大呢，得到的益處就會越來越多的。你叔叔姨姨有很多的好榜樣去感化感染你的細路哥，這樣對細路哥的前途是最有利的。在這裡就結束我今天的講道。我最後一句講一下自己了，我講了整個鐘頭都是講管教細路哥，我和我太太卻是沒有我們自己的細路哥。聖經的教導告訴我們知道，雖然結婚生細路哥是好的，但更重要的一個高尚的任務呢，是我們能夠變成似神自己，在這個地球上將神的形象繁衍增多。聖經沒有說一定要生細路哥才可以這樣做的，你學校裡做教書，你在教堂這裡做你這個細路哥的叔叔姨姨哥哥姐姐，或者好像我這樣做牧師，都可以將到神的形象一個傳給下一個樣的。所以我雖然沒有細路哥，我幾十年以來都是做緊學神的形象、傳授神的形象的這個崇高的工作。所以我很希望我和我太太和大家呢，無論有細路哥的也好，沒有細路哥的也好，到到我們一天年老的時候，想起你幫過的細路哥，那個又變好了，那個又是很成熟的。希望到時呢，我和你內心都有很多的安慰和快樂，而不會是懊悔。我們在這裡用祈禱來結束。